强求灵魂，请你看见万人天天沉沦，莫晒出怜悯心，莫看重经营，松开手传福音，趁着现今苏醒起传福音，苏强求灵魂，你为何人人心看人沉沦。再一次苏醒传福音，苏强求灵魂，请你看千万人天天沉沦，莫晒出怜悯心，莫看重经营，松开手传福音，趁着现今苏醒起传福音，苏强求灵魂，你为何人人心看人沉沦。
对不起，这个诗歌节奏要快一点，这个是四次拍的，是强弱次强弱，所以这边每一个速兴起传福音，速抢救灵魂，请你看千万人天天沉沦，每个点都要下去，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唱诗歌要进入这个诗人的灵里面，我们不是唱一个普通的诗歌，我们是要在灵里与这个诗人响应。第后面他写说，莫塞住怜悯心，莫看重经营，松开手传福音，趁着现今，这有一个福音的迫切，我们要唱到这个迫切里面。我们请诗琴呢帮我们这个节奏加快加强，好，我们一起站起来唱，来，
苏醒起传福音，苏强求灵魂，请你看千万人天天沉沦，莫晒出怜悯心，莫看重经营，松开手传福音，趁着现今苏醒起传福音，苏强求灵魂，你为何人人心看人沉沦。第四，苏醒起传福音，苏强求灵魂，请你看千万人天天沉沦，莫晒出怜悯心，莫看重经营，松开手传福音，趁着现今苏醒起传福音，苏强求灵魂，你为何人人心看人沉沦。
好，看投影片，我们还有下一节，第四节，一起唱。
苏醒起传福音，请你我本分，做主公教主恩，不为艰辛，生命如常人意，不吝惜耐心，是罪人都听闻圣爱之人。苏醒起传福音，苏强求灵魂，你为何人人心看人沉。
再次
苏醒起传福音，请你我本分，做主公靠主恩，不为艰辛，生命如将人意，不吝惜耐心，是罪人都听闻圣爱世人。苏醒起传福音，苏强求灵魂，你为何人人心看人沉沦。
好，请坐，待会我们会再唱一次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呢是诗人这个芬尼克罗斯比所写，大家有听过这个诗人吗？这是一个盲人的女诗人，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一个非常著名的诗人。他是盲人，他从小就失明了，但是他的家人呢，特别是他的奶奶，常常抱着他颂赞神的荣耀，然后呢抱着他在失明的情况下去摸摸外面的花草，摸摸外面的树木，颂赞神创造的奇妙。所以当他长大的时候，当他在14岁那年就写了第一首诗诗集，讲到呢他对神多么的感谢。你能想象一个从小失明的孩子，他居然对神有这样的认识。那这首诗歌呢，这个是他在一年到纽约传道的时候，他在那边台上讲信息，他里面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在会场中有一个年轻人， 他刚刚背离的信仰。他就顺着那灵的感动，他就说了，现在在会场里面有一个年轻人，你刚刚离弃了你母亲所侍奉的神，如果你愿意，待会请到台前，我能为你祷告。当他这样讲完，信息一结束的时候，就有一个年轻人到他跟前来，他说，芬妮小姐，你说的就是我，我刚刚离弃我的信仰，我觉得非常的痛苦。他就抱着他在那边悔改认罪，向主完全的倾倒。所以当这个年轻人，他知道这年轻人已经完全悔改专向神了，他晚上回家的时候，他灵里就被圣灵所充满，他就写了这首诗歌。他就这个诗歌是什么呢？这个诗歌就是当他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他真的感觉有一种迫切在他的里面。他不是要讲一篇信息，他不是要做一个什么属灵的动作，他是要速抢救灵魂，就是一个感动在你里面。若是你抹煞了，主就无法做事；但是若是你让主在你里面自由的运行，你摸着那个主的迫切的时候，哇，你也会跟他一样速抢救灵魂。当然这首诗歌是李立兄翻过来的，这个也某种程度表达了李立兄对福音的迫切。弟兄姊妹，主在离世之前给我们最后的嘱咐是什么？是我们要去，是我们要向受造之物传福音，是要我们向万民做主的门徒，是要我们使向全世界居人之地传福音。我常常叫我的儿子，你要去做什么事情？就他就在那边继续玩他的玩具。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反应？我里面会痛悔，我继续讲，继续讲，他还坐在那边。主啊，我里面真是觉得过意不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在他离世的时候，只给我们一个嘱咐，叫我们去向受造之物传扬福音，叫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主所托付的，我们是否也摸着这个极大的使命，速兴起传福音？然后呢，为什么我们不传福音呢？有几种可能，我们怜悯心不够，我们的心麻木了。还有一种可能，我们被世上的事情所缠累了。所以他后面就说，莫塞住怜悯心，莫看重金银，所有你所抓住的要松开手，传福音，趁着现今。只有现今的时候是能够传福音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再唱一次这首诗歌，盼望我们都唱到这个诗人的灵里面，那个速，那个迫切，那个松开手的负担，能够在我们里面继续的燃起来。请
速兴起传福音，速抢救灵魂，开千万人天天沉沦，莫塞住怜悯心，莫看重金银，松开手传福音，趁着现今，速兴起传福音，速抢救灵魂，你为何人人心看人沉沦，速兴起传福音，速抢救灵魂，请你看千万人天天沉沦，莫塞住怜悯心，莫看重金银，松开手传福音，趁着现今，速兴起传福音，速抢救灵魂，你为何人人心看人沉沦。
感谢主，这个诗歌的第二节，或者说这首诗歌本来是有四节的，那我们只翻译了第一节，所以第四节如果有机会弟兄姊妹可以唱，是补充本的853首，他把四节诗歌都翻译出来。这个福音呢，不仅是我们的托付，更是我们的本分，我们要尽我们那一份来传扬福音。好，那我们今天呢，回到我们的主题，今天我们是要追求这个速兴起传福音这本书报。那这本书报是李立兄在1984年的时候，9月到10月之间跟华语的圣徒 所传讲的信息。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在看这个信息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讲到了很大的一面是在讲这个在美国那边华语福音的工作。但是其实有很多的原则跟今天我们的福音行动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当我们在进入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里面真是要有感觉，主啊，叫我也速兴起传福音。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一二篇呢主要是一个负担，叫做福音的托付。所以弟兄们说到呢，这个在我们知道在中国的福音呢有个很著名的人叫做戴德生。戴德生呢，当在他小的时候啊，他父亲就一直跟他讲，中国需要福音，中国有很多人都在拜偶像，要把福音传进去。所以当他长大的时候，他就看到一幅的图画，他看到中国啊，上千万的人都天天往火湖里面去了。他还不认识神的时候，他就进去，所以他里面就燃起一个福音的热火，我要把福音带到中国去。当他去的时候啊，大家这个西教士都在沿岸那边传福音，他里面有个托付，主啊，那个地级在哪里？他就要从中国的沿岸传到中国的内地去。为什么呢？不为辛劳，就为了把福音带给那边的人。这叫做什么？这叫做福音的托付。弟兄姊妹，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是否有感觉有一个福音的托付压在我的身上？我要把福音带给人，如果不是我，很多人就失去了福音的机会。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会从很多面来讲这个福音的托付。首先我们讲传福音的秘诀是什么，有福音的榜样，福音的这个灵，还有呢，我们从世界的局势来看，福音是神的主宰，完全都是为着福音的。好，所以弟兄姊妹，若是有机会可以看第一段呢，这个传福音是有秘诀的。我们来读一下三个点。第一个，脸皮厚；第二个，大大张口讲；第三，灵要出来。所以我们再一起宣读一次哦，三个点：第一，脸皮厚；第二，大大张口讲；第三，灵要出来。所以我把这个传福音当作在讲说在打仗一样好了。所以你第一个要做的事情是要把你的防御做好，你的脸皮要越厚越好。李弟兄说，你的脸皮要比你的脚掌还要厚。弟兄，你的脚掌长得死皮啊，摸什么没有感觉。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人拒绝你，当人觉得说你怎么在这边传福音的时候，你有感觉吗？我相信大家很有感觉，所以才不敢阿闷。你的脸皮要厚到一个地步，刀枪不入。怎么拒绝？愿神祝福你。怎么拒绝？主耶稣爱你。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心理建设就是脸皮要厚，厚到比脚掌还厚，这样人就能传福音。李弟兄说啊，他是一个很容易害羞的人。他说他以前在那个跟像这个李渊如姊妹啊，跟他们 在一起做这个文字工作的时候，他就是坐在办公室里面不敢看旁边的，拿这个书啊，给他都不敢看别人一眼，甚至还办事情他不敢跟别人说话。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他被主充满的时候，他脸皮也厚到一个地步比脚掌还要厚。他能够对这个什么，对每次要讲信息的话，对大海讲一遍，对大山讲一遍，对镜子讲一遍，对路上的人讲一遍，到一个地步他在讲的时候啊，他就不管别人了，他就是把他里面的负担涌流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要传福音第一件事情，脸皮要够厚。我们请跟旁边的弟兄姊妹朋友讲一下，脸皮要厚。看着他的眼睛，看着他的眼睛说，我们脸皮要厚。如果你看不了他眼睛，你的脸皮就还不够厚啊。脸皮要厚，脸皮要厚，这是第一点，防御工事做好了。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叫大大张口讲。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多的福音单张，我们去路上不是去发传单的，不是去做推销的，我们是要大大张口讲。所以在打仗啊，这个姿势要做对，不管做什么你就要讲就对了。你就算是瞎讲也好，胡讲也好，都要讲到他听进去。 林兄属于这个宋尚杰的例子，他在台上讲的真理啊，真的不知道在讲什么，但是他就把他又唱又跳，又他在这边跳一跳，然后下去找一个人上来跟他一起跳，到这个地步，所有人都悔改流泪相信主。所以弟兄姊妹啊，当你去外面的时候传福音，你要大大张口讲。这个大大的张口啊，就像这个水管打开一样，你要把那个活水涌流出去。我跟你讲啊，我真的是很多次传福音的经历都是，常常我在那边传，别人拒绝我的时候，我真的就要抓住一个人跟他讲就对了。只要我讲一个人，我就火了。我这边最拒绝了50张，但是我就要抓住一个人跟他讲人生的奥秘，跟他讲我的享受，我的喜乐。哇，那天回来就是跳跃的。如果我不讲啊，就闷在里面，死到明天。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传福音要大大张口讲，要讲就对了。第三，当你讲的时候，什么是你的武器？什么？当然有没有是话，但里面是那个灵要出来。灵就是你的这个真我，这个本我，这个东西要出来。你是带着负担的，你是这个人涌流出来的，你不是背个稿子，你不是做一个讲个道理，不是一个学究，你的灵要出来。所以当传福音的时候，这个三个字请记得：第一个，防守要脸皮厚；第二个，动作要对，大大张口讲；第三，什么能够折服人、得着人，灵要出来。好吧，我们来训练一下，让大家脸皮厚一点。大家站起来一下，跟一个你还不太熟的姊妹，刚刚讲的弟兄姊妹讲这三个点。传福音的秘诀是什么？看他的眼睛，跟他讲。好好，你们最后摸索这个秘诀呢，你们今天就可以回家了。我今天就讲到这边，传福音的秘诀就是这样子：脸皮厚，张口讲，灵出来。好，我们继续，但是还是有这个书报，还有很多分篇幅，我们继续讲下看。所以呢，第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宋尚杰。宋尚杰在跟林弟兄同个时代的时候，他是一个化学的博士，但当他回到中国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化学的证书呢，博士证书丢在海里面。他说他要去为主传福音，传到一个地步啊，他在上面，那他的最有名的信息是什么？我们听过的，就他说，这个耶稣的宝血洗你的罪，洗你的罪，洗你的罪。然后呢，当我离开的时候呢，你的血就漏掉了，漏掉了，你的罪又回来了。当我一来呢，耶稣宝血就洗你的罪，洗你的罪，洗你的罪。这什么真理啊？这真理也很怪，但是所有人都到台前跟他悔改，悔改说：“我需要你的宝，我需要主的宝血洗我的罪。”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不一定真理很清楚，但是他有一个福音的灵，福音的灵是真正征服人的。真到一个地步啊，他在台前在讲罪的时候，他就指了一个人说：“你这个小老婆，你怎么到现在还拖人家的汉子？”然后那个人呢、啊，真的是别人的小老婆。他当下气到不行，就转身就离开，就往回家走。回家的时候，他说：“你看这个传道人怎么那么没有道德啊？怎么会讲我的隐私呢？”就走话回来，圣灵就在里面讲：“你不是救别人的小三吗？你不就是一个罪人吗？”隔一天，他又回到那个布道会，他就流泪悔改：“我真是一个罪人，我就是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是要叫你在福音聚会中骂人。也不是说要指出别人的过错，但是那个福音的灵，那个对罪的恨恶，那个对人灵魂的迫切，叫你能够得着人，叫主能够从你里面出来，这就是宋尚杰给我们一个最好的例证。啊，当然，为什么他有这样的这个灵呢？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节：因我们或是癫狂，乃是向着神；或是谨守，乃是为着你们。所以在这个保罗著作里面就告诉我们，他有两面，一面是向着人的，一面是向着神的。向人我们是谨守的，我们谨守我们的那一份，但是向着神需要是癫狂的。所以呢， 这李弟兄说啊，这个中国人天性保守规矩，一句就会来。你看大家都做得这么好，就算没有桌子，你也是做得正襟危坐的。但是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私下没有人的时候，我们是否在神面前是癫狂的呢？我们看过很多前面弟兄们，他都看见一个榜样，就是他在神面前是癫狂的，不是在台上讲了多大声的问题，是他在神面前是完全敞开，完全释放，一想到神就是到那个最喜乐的神那里去。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若是癫狂的，到聚会里面，我们到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用讲太大声，人一听我们祷告，人一听我们说话，就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完全被浸透的人。所以这个在鼓励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也会有祷告的时间，我们一定要花个时间在主面前好好的癫狂一下。当你越癫狂了，你就能够把基督流露给人。那这个李弟兄是这样的榜样，当然他也在这边信息里面讲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整一个世界的历史呢是在主的福音之下，特别在这个很多面，从主降生之前，主复活之后，甚至到这个近代以来，所有的历史都是为着福音。当然特别是弟兄们呢，很喜欢看这种国家大事、世界局势。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所有的世界局势都是为着主的福音。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故事。这个拿撒勒是在这里，是一个非，这是加利利海，拿撒勒在这里。我自己开车过，大概开从加利海开一个小时的过程。然后从拿撒勒呢到伯利恒。徒步要走34个小时，你想想看，他带了一个孕妇，带了一个快要临盆的孕妇，他可以走几天呢？至少是超过一个礼拜的时间。所以呢，他在那走走走走走的时候呢，这个世界局是什么？世界局是当时就是要他们全部回到本地本家去报户口。所以他在走到，他是不是走到目的地？他走到一半的时候，玛利亚就要生了，生的时候就生在马槽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完全应验圣经的预言，在拿撒那在这个在旧约里面告诉我们的，这个大卫的根是从伯利恒出来的，有一位从亘古而出的，是从伯利恒出来的。所以，基督的降生，世界的局势都为着这个预言的应验呢，完全预备好。甚至在基督的受死也是一样，这个传说应该说据说，就是以色列人的这个羔羊呢，当他要逾越节的时候宰杀，是把这个逾越用两根木头呢，把这个羔羊整个放在上面，开膛破腹以后呢，才拿来煮来吃。这是什么？这是十字架。但在旧约里面呢，所有的死刑，要不然就是石头打死，要不然就挂在木头上，就一根这样挂上来的，没有一个人可以用十字架的方式被处死。知道什么？知道。罗马时代的时候，处罚那种最残酷的强盗，才有这个十字架的酷刑。它在历史上只存在非常短的时间，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把主耶稣钉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姊妹，整个世界的局势都是为着神的经纶的往前，都是为着福音能够扩展出。难怪彼得说他在木头上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彼得不是朝自己说的，他是从旧约，从主的经历告诉我们，这完全应验神的经纶。再来，在主耶稣复活之后，这个罗马帝国的预备呢，也是完全为着主的福音。我们来读一下这三个点：第一，平安的环境；第二，通畅的交通；第三，语言的通行。所以呢，这个迦南地啊，它是一个美地，但我们知道要进那个美地是很困难的，因为它附近都是高山。但是呢，借着罗马帝国的这个预备，整个环境是非常平安的。你不会像撒玛利亚人一样走到不是像那个撒玛利亚人故事里面那个一样，走到一半呢被强盗偷袭了。为什么？因为福音要广传出去。甚至呢，陆地上的交通非常的平安，连海上的所有的海盗都被弥平了。 为的是什么？保罗在他传福音的时候，多次就是坐船到欧洲，甚至他想到西班牙，都是一路把福音带往前去。是什么？是因为条条大路通罗马，罗马帝国把所有的陆地交通、海上交通全部都整治得非常好。为的是什么？是为着福音。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语言的通行。当时在那边所用的语言叫做 Koine， 就是通俗的希腊文。一般以前的希腊文是希腊文化，讲希腊这些的神话的，但到了那个时代，那个希腊文呢是通俗的，是大家都能够领会的。另外一面很重要的点，若是不是用希腊文来写真理的话，用中文写真理，知乎者也，我们可能这个真理就全部的消失在这个模糊里面了。我们真是感谢主用希腊文把这个真理启示出来，真理启示的透透亮亮的，我们解个20年都才只能，我们都只能够把它解成一本 整卷的生命读经。我们再花20年进入解经读经都还追求不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正在为这些主所预备的环境感谢主。主所预备的环境使这个福音能够扩展到全地。好，再来。所以我们读一下这段话，只要福音传到某个地方，那个地方一定有所变迁行动，也就是有所谓移民的事发生。黎兄在这一段他下了一个解释，他说在这个传福音的事上很特别，只要福音传到一个地方，一定是有移民的事发生。使徒行传就这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5000人得救？五旬节的时候。五旬节是什么？五旬节就是一个大量的移民，各地的犹太人全部涌到耶路撒冷里面。是谁在传福音？使徒在传福音，他们传的人就是大量涌进来那个变动不安的人群。甚至呢，当这些人在耶路撒冷得救以后，在那边挨家挨户擘饼之后呢，他们太享福了，主就做了什么一件事？耶路撒冷大遭逼迫，门徒就四散了，下去说什么？去到各处传扬福音。所以你得救是因着移民，福音传扬出去也是因着移民。甚至到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的时候啊，他向众人分述他的见证，他说：“哦，这个天上的神告诉我怎么样，也是因着所有人都聚拢到殿前面。”所以福音的见证呢，一定是借着移民而产生，大多数借移民产生。所以现在六子，我们看世界局是不是这样子呢？大量中东移民涌到欧洲去，福音就广传开来了。所以若是看懂世界局势，有移民的地方就有福音。不仅如此，我们再读一下这一段，无论福音传到哪里，那个地方一定蒙祝福，人因着祝福而扎根，神又要兴起环境来拔根，好为他的福音效力。所以福音第一个特征有移民，第二特征有福音就有祝福。想想看，在这个几十年前，这个国民政府来到台湾是大量的移民，这么多人在这里移民到台湾以后呢，台湾在这几年来也是满了祝福。当然现在移民的潮不是往台湾去了，但是呢，只要有福音的地方就有祝福。我自己在这边看了查了一下这个，因为我常常是关心的德国的新闻，我发现一件事情，德国在近5年以内，经济是一直往上攀升，所有人在说你不要让移民进来了，你不要做这些事了，但不知道为什么，福音传过去，这个国家就蒙祝福，真的说不上来。啊，对不起，给大家一个图表，这个是德国的进出口，这是2010年，一直往上攀升，一直往上攀升。甚至它的经济指数也是一种，但是你如果反观全世界，说是你反观欧洲就好，这个波荡是非常重的，而且根本没有什么成长。所以这真的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福音传到哪里，祝福就带过去。弟兄姊妹，我现在不是要你投资德国，我是要把你，我是渴望弟兄姊妹，我们把这个人投进去，为德国祷告，为有移民的地方祷告。福音传到哪里，祝福就带到哪里，钱流到哪里去，人的心是更空虚，更需要神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刚刚有一句话，他说有祝福的时候人扎根，但神还要心情环境来拔根，为着福音效力。我不知道哪一天主会把那个根拔掉，但是若是那些讲阿拉伯语的，讲伊斯兰遗忘性伊斯兰教的，那些讲波斯语的，回到他们的本地本族，那个福音就传到了居人之地了，我们的主就要回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要为福音而祷告，整个世界的局势都是为福音来效力。好，那我最后我们一起读这一段。你若想要为自己谋求什么成就，寻求什么得着，反而会得不着。你若不要世界，只为着主和他的福音，你的阿们。所以感谢主的弟兄在这边就说，我们要与主的主宰来配合。好，这个经节我们一起读，我们读黄色就好了。万有全是你们的，你们是基督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万有全是我们的，我们全是基督的。所以你为是为着福音，愿意摆上你的一切，摆上你的所有，摆上你的心意，万有都是你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再唱一首诗歌，这是诗歌668首，这已经到第二篇的信息了。这首诗歌呢比较缓慢，让我们能够唱到那个灵里面。我们唱一下，来，直接开始。
我岂可举双手空空祭，可如此见主面，从无意义为主作工，唯有路线主权。我岂可以空手见主，岂可双手空空去，为另一人来归基督，岂可双手空空去。
我们一同站起来唱，
我岂可唱在主人面前，双手空空去，可如此见主面，永无一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姊妹做事的姊妹呢，她到主面前的时候，她真的是觉得深感亏欠，她从来没有领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到主的国度的时候，所有人都领的小羊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有人可以领到主的面前吗？我们要有一个态度，主啊，我不能空手见主，我真是不能空手见主。这个保罗也是这样的榜样。保罗说呢，我们在主面前的盼望、喜乐和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不就是你们吗？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弟兄姊妹，你的冠冕是谁？你的荣耀和喜乐是谁？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所带的弟兄姊妹，不是我们的成就，不是我们的钱财，不就是你们吗？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那般的你们？我们的夸耀、喜乐和冠冕就是你们。 这是保罗的榜样。所以呢，第二篇的信息告诉我们，我们要有一个托付，我们要去领人到主的面前来。这个当然这个我们这个事例我们常常听到，这个主告诉我们是一个奴仆。那奴仆呢，主把他的家业给他以后呢，就出国去了。如果我叫我儿子做作业，我就出门去了，他一定非常开心。结果呢，这个主人竟然来和他算账。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把家业，主把弟兄姊妹，主把你的恩赐交给你，他有一天会回来跟你算账。这个算账，他不是 信靠你，因为我们都是又饿又懒，他是信靠那个家业。你只要把那个你的筹码一摆出去的时候啊，一定会赚的。但是只怕什么？只怕我们是又饿又懒的奴仆。李兄讲得很好，什么叫又饿又懒？这第三个奴仆呢，他把他的银子呢不做，就把它包起来埋在地里面。什么呢？有银子不做工，最后还说主没有撒种，没有播散。主都把银子给你了，你还说你什么都没有，这不是一个邪恶的情况吗？这根本就是说谎，欺骗自己。再来呢，懒是什么？从事生产，劳心劳力，放在那边放利息呢，需要计算，也是不容易的麻烦事。所以把它包起来最简单，这是什么？就是懒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做恶的奴仆。恶奴仆就是说，主给我了我都看不见，我都说不算，我都说主啊我什么都没有，叫做恶的奴仆。也不要做懒的奴仆，太麻烦了。需要这么辛苦吗？需要这么花那么多时间吗？弟兄姊妹，就是又饿又懒的奴仆。弟兄姊妹，主没有要求你要做一番大事，主给你五他连德，就叫你赚五他连德；给你二他连德，就赚二他连德；给你一他连德呢，就赚一他连德就好了，就把你所有都摆上就好了。主不要你赚50%，不要你赚70%，主要得着一个人跟你是一模一样的。一他连德换一他连德就够了，不要把你的一他连德埋到地底下，那叫又饿又懒的奴仆。所以我们找理由的时候很理直气壮，但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传福音，就发现主说呢，你不要管我傻不傻，你不要管我播不播散，去收割就对了。撒种的工作早就做了。如果你是看圣经，圣经告诉我们，撒种的是撒种者，就是主自己，主在那里撒种，借着教育撒种，借着什么东西在撒种，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要去收割就对了。当你去收割的时候，主播着很多种，你都不知道，他撒了许多种，你都没看见。为什么明天昨天出去就会有人得救？又不是我们撒种，我们负责去收割就对了。撒种的是主，所以呢，所以主嘱咐我们从来没有叫我们去撒种，主嘱咐我们都叫我们去收割。当我们去看的时候，庄稼发白可以收割了，要催赶工人收割他的庄稼。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出去有一个灵叫做收割他的庄稼。不要觉得我们是去撒种的，你去撒种的就是撒完福音单之后你就回来了，要觉得我要去收割的，得一个人就是把这个主已经长好的种了带回来，禾捆带回来，这是我们传福音的态度。所以呢，刚刚讲过，我们读一下这个经节：至高者才是人国的掌权者，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所以感谢主。甚至我觉得我最近在看一些世界局势，我真的觉得主真的是要为他自己来存留一些的。我们常常我自己在看美国，我常常觉得哇，这个川普这个什么出言不逊啊。但是我们再仔细看他的副总统是什么？副总统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基督徒，反对同性恋，反对同性婚姻。在那个大浪同性浪潮的时候，居然有一个副总统是能够把基督徒的价值存留下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要谁掌权就谁掌权，不在我们的手里面。至高者才是人国的掌权者，我们需要负责的就是大量去传福音。所以圣经上这个李弟兄告诉我们，树洞死人洞活，而且主不仅是我们的救赎主，更是事局的安排者。所以呢，传福音是一件大事情。如果你去做推销也好， 做业务也好，你要常常，别人要跟你杀价的时候，你要打电话问老板，我可不可以杀那么多？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把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主，然后下一句就说，所以我们要去。这个传福音是一件权柄的事情，现在权柄全部都交在你的手里了，你要不要带人都在于你，你要吩咐他得救，你要带他祷告都在于你，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主了，我们与主是一，福音就出去了。所以这个传福音啊，真的是一件大事。一面来说，我们向着主是非常的甜蜜，但另外一面，怎么样有甜蜜的交通呢？像就我们这礼拜信息所说的，当我们与主之间没有任何的间隔的时候，也是让他有宝座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深深觉得他的同在。弟兄说，他有就是连坐下、睡觉、吃饭都觉得非常的甜蜜。弟兄姊妹，当我们与主有这样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为主出去传扬福音。所以我们再读一次，这是李弟兄的话。今天我们出去传福音，不是去撒种，乃是去收割收据。我们是与那位可爱的主到田间看看葡萄开花放蕊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是爱他。我们不是传一个迷信，不是传一个道理，我们是传这位最甜美的主去收割他的庄稼。好，感谢主。最后李弟兄说呢，我们这个生活不是目的，收割才是目的。他跟年长的弟兄姊妹他是这样讲，他说不要说自己老什么都不能做，老了还能呼吸，能呼吸就还能祷告，还能传福音。我们可不可以呼吸？可以，就能什么？祷告，就能传福音。然后呢，这个生活什么？就是来去的生活。弟兄姊妹，你们来了对不对？来了，但是不要做一半的，只来还要去。来什么呢？来了是痛苦的，去是喜乐的。来是带着罪，去带着恩典；来带着死亡，去带着生命；来两手空空，去就是丰满的带着神。来是来得救，去是去救人；来蒙恩典，去传恩典给人；来倾倒痛苦忧愁，去满带欢乐平安。这就是信徒正常的生活，来与去。圣灵弟兄在1986年他说：“来去还要来，还要带人来赴宴席。”所以现在留言你们都在这里了，今天你们离开的时候就要去到人那里，然后叫他做什么？叫他来看，叫他来父主的筵席，来去来的生活。所以刚刚我们讲，这周六我们有这个儿童的这个服侍者相调，现在弟兄姊妹你们要来。当你来的时候啊，你走在社区里看到儿童的时候，你就去到他那里。这边说，把你的家打开，把你的公司打开，把你的这些你的地点打开，让他们来到主这里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传的时候啊，这个活水就涌流了。为什么你不喜乐呢？不是因为你没有赚多少钱，是因为你没有去传福音。当你一传福音，然后水管一头一口是通的时候，这个恩典就流进来了。如果你不打开，不会有流出，就没有流进。我们越流出，流的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丰沛，恩典就进来了。所以感谢主。最后我们再读这两个经节，无论对希利尼人或还是对化外人，无论对智慧人还是对愚拙人，我都是现在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昨天我推着娃娃车带着我的孩子去向儿童传福音，我跟那个福音朋友说：“你们快点来，我把我们家的面包给你吃。”结果儿子就说：“不要，那面包是我的，不要分给他。”但是我们几经跟他讲，几经跟他讲，我今天走到今天，更是感觉我们对人都是欠债的人，主给我们太多了，主让我们得着福音，这是何等大的幸福！我们对所有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都是欠债的人。欠债的人，你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要一同有份，甘心的出外传福音，哪一天赏赐就是要赐给我们的。
主耶稣， 弟兄才很有负担，也感谢他，因为我的声音不是很好，他帮我多分享一点，那我就抓住一些的重点，再有一点的经历上的分享。这里头有几个我在听他讲的时候所感受到的。第一个，我们是去撒种还是收割啊？这个要转我们的观念。我们还以为自己去撒种，以为自己很辛苦啊，其实不是的。以我们上个主日集中的时候，在集中的早上，本来我们要讲特会嘛，对不对？要传扬这个社区福音的特会，早上就一个讯息就进来，说有人主动找他姑姑说要来受浸，所以我觉得很喜乐。事实上，我们在福音的，我们在收割上，事实上早就已经有人撒种好了，所以呢，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应该带着笑容。所以我跟弟兄们一直在交通，我们出去传福音是带着笑容出去的，千万不是说我要去做苦工会被人家拒绝，会被人家骂。你如果这种心态，你的脸是苦瓜脸啊！你不止没收割，你连撒种人家都不要。但是呢，相反的，我们相信主，我们是跟着主的行动往前的啊！那真的人就一个一个的得救，我们在没有意料的时候，就刚过的主日又带了两个社区的人得救。我们也不知道情形下，我们只要按照主的吩咐，每周去传福音，每周出去叩门。现在我们已经得了，蓝台的话，我们就得了19位了。没有特别要做什么，就是一直打开家，一直去把我们所享受的，我们来到主面前所享受的，去到人的中间。告诉他们，不是讲我们的话，就是告诉他那个我们马太福音的那一章四把钥匙嘛，整个的过程非常的简单，3分钟的福音就带好多人得救了。这是一点，我们要改观念，我们去是什么？收割啊，哈利路亚。那我们这次呢，为什么选这两本书？最主要就是配合着我们的福音节期啊。那福音节期呢，不要小看它，我们以往我们都是选定某一个地方，然后全召会大家都去，对不对？这是我们这几年来的实行，有祝福，但是呢那个还不够迫切。以我们来讲，我们只要去一次就好了，对不对？我半年只要出去一次，这种福音，这种收割啊，我撒一次网10天就晒太阳，这一曝10寒啊，就是不够，这不够，这不是主所要的。所以呢，这一次弟兄们实在是在信心里面大大的跨出一步，这个战火啊是遍地，每个地方每个区啊全部开战，因为到处都有收割的嘛。这个刚刚弟兄讲啊，约翰福音主说，来头抬起来看，庄稼都熟了，去。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啊？要不要跟着主走啊？你走出去就真的会发现主说的是真的。当然另外一个观念，有人说你看我是教授，我去碰到我的学生，然后被他拒绝，这没名字耶。然后不然就我把你当掉。这都不对了，都不行了。主耶稣啊，我们去乃是基督的大使。我们一定像刚刚弟兄讲当然这个脸皮要 像脚掌那么厚没那么容易的，说的比较快。实际上是不可能比他厚，但是我们要有那种气魄，对不对？因为呢基督的爱困迫我们，实在不是我们能够忍受，但是呢他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 好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灵里面，所以福音事实上就是报好信息嘛。所以我们要转个观念，我告诉你好信息，好，那你若不是这个时候能接受，我不跟你变成敌人嘛，对不对？我再去找，我就去找那主所已经预备好的人，好不好？所以呢，这样的信息事实上只有一个目的，要激起我们福音的灵。因为我们都在传福音，没错吧？有没有人没传过福音？但是呢，今天要摸大家的是那个迫切的灵不够。我们都有在做，半年出去一次，这个不是，这个没有迫切。好，但愿主恩待我们啊，我们速兴起，速是说出那种快速，对不对？第二本呢，迫切，迫切，什么叫迫切？我一直在看这个，什么叫迫切？迫为什么写一个白再一个走？反正呢，这个白的意思啊，在我的领悟，个人的领会，什么叫迫切？就是啊，只要我眼睛是睁开的，我都在想这件事，我都在为这件事奔跑，那是不是迫切啦？啊，我们做的 sales 在做生意，那个业绩呀、啊，你连躺下去都想到你的业绩，然后就只好走，再起来，再打电话，再走。人家是赚钱，那我们是要赚人，因为人是神所要的。好，我想这个信息啊，我们只能挑部分，但是希望弟兄姊妹回去就当作功课。我们是特别有福的一般人，因为主粮给我们有特别多的时间。那多的时间，像刚刚弟兄说的，不要拿去看报纸、看新闻、看连续剧、看很多有的没的，看到你喜乐的脸就变菜瓜脸。啊，我曾经我知道，我听过分享，那个连续剧会把所有人的不幸都集中在那个人的身上，他要赚你的眼泪，你何必要浪费你的眼泪呢？对不对？好，我们应该去传福音，我们应该去参加特会，把所有人的幸福都集中在我们身上。啊，十二大区得人，哈利路亚，对不对？六大区得人，哈利路亚，所有的得人已有荣焉，因为我们都同打一个仗，这样好不好啊？是吧？把时间省下来，更多的像刚刚弟兄讲到来与去，来什么呢？来就是马太福音十一章那边提到嘛，你所有的凡事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安息是因为我们享受得到主了，主让我们享受到了，我们就安息了嘛。主让我们吃饱了，我们就不会饥荒，对不对？不会慌乱。所以我们要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是特别有福的一般人，我们有这么多的时间可以来。那有时候也顾及到有一些上班族的，他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来到主面前，对不对？我们同区的同排的很多人没有这样子，他们为了生活在忙碌，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怎么样？好好的享受主，每一次的聚会，每一次的小排，每一次有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要丰富的供应他，把这种积极的思想，主的恩典不断的供述他，然后呢，使他跟你成为活力牌，成为活力伴，好不好？这样呢，就非常的我们的喜乐啊，就成为管道哈。我们感谢赞美主。当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主最后的升天前的托付，大家都知道，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但是这话你再去查一下，他是找那十一个使徒的，所以你会讲说这话是对使徒讲的，绝对不是我。有时候我们会呼呼隆隆的说：“哎，你看主说，事实上你查一下，哎，我们这讲信息的，这是对十一个门徒说的，十一个使徒啊，不是对众人说的话。那你要怎么办呢？那你没有责任吗？不，这个福音的托付啊，不止托付使徒，他先托付那批人。”那他也托付我们，有圣经证据记起来回去看，彼得前书二章四五节，那里说到啊，我们这来到 啊，他面前的人都像活石，要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成为圣别的祭司体系。我们来到他面前，享受他，就被他构成，就成为圣别的祭司体系，对不对？这里不是只有十一使徒，乃是指着所有得救的人，我们都应该像活石来到他的面前，享受他。第二个呢，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为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什么？君尊的祭司体系，是圣别的国度，是买来做产业的子民，叫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他奇妙之光的美。是不是要去宣扬？这什么意思？就是去传福音嘛。所以一面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被他圣别，一面说我们要去到人的中间，代表神做基督的大使，把神的福音告诉他们。有没有被领受这个负担呢？所以今天的重在这个启示开启，我们接受这样的负担。那当然弟兄最后有提到国度的奖赏，其实当他讲到那个精明的童女跟那个忠信的奴仆，就是在讲国度的奖赏。所以今天我们不只是得救的基督徒，我们还要做得胜的基督徒。那我们尤其我们这一班人，我们有空的时间不要只是拿来赚钱，那其实钱够用就好，好，再多人家70%你的财富70%不是你用的，都是别人用的。你70%的房子的空间不是你用的，是别人在或者是空在那里的。既然如此，你何必要花那么多时间赚那么多空的闲置在那个地方，对不对？清一清啊，我们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主的身上是值得的。因为有一天刚刚弟兄讲，主会不会来算账？会，会。我们以为都不会啦，都找那个，不，他是算账，是所有的得救的人都要算账。但愿我们不以前是那样，我们赶快醒悟过来哈。那有个方法，就是主告诉他的技巧，你不会传福音对不对？那你就跟他，他很会传哦。这个人我知道非常的热切，那只要他去传福音就 call 你一下，你就跟班的帮他拿福音单张，他带人得救你也有份，这就是赚利息，好不好？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体力投资到配搭的弟兄们身上，姊妹的身上，跟他一起去，我们就赚利息啦。哈利路亚。我想负担了 差不多提完了哈。但愿我们这一次的福音节起，在座的没有人是空手的，大家都有果子，都去收割，好不好？然后呢，我们呢，到时候我们会呼召啊，像在安定，我们会特别拼他很高的目标啊。我们在西港要拼他一个区出来。这个时候呢，大家平常晚上都在各区，但是白天有空，对不对？我们白天有空，我们去支援他，好不好？到时候靠近会有呼召，但愿这样福音的迫切加强我们。好，我们先。